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 FM， 我是兔子，继续讲梦之队的故事啊。正好在奥运期间，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国队应该还在奥运的赛场上拼杀，对，奥运男篮的比赛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这一期一定没有办法讲到巴黎奥运会的故事，但是会把之前的故事接着给大家说下去。在节目内容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关注看台 FM， 可以得到节目的更新信息。如果大家想进群和听友和主播一起互动的话，欢迎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2017，看台 FM 的全拼2017，就有人手把手把你加到群里来，和主播们听友们一起互动。现在群里的位置已经不太多了，大概还有两位数个位置吧，对，哎，但也没关系，如果第一个群加满了，我们会有第二个群。还有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看台 FM， 除了收到每期节目的推送信息以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文内容翻译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 FM。 我们言归正传，上一期说到了美国队连续两次在亚洲的地界上输给了法国队，一次是2019年在中国的世界杯输给了法国队啊，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第二次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战，他们输给了法国队啊，又一次。那为什么会输啊？总是能找到些理由的。那说实话，我觉得这次的客观理由呢，还挺名正言顺的啊，就是新冠疫情。对，肯定有人会说了，说新冠疫情不就是爆发，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主要就是2020年的事情吗？啊，对，那正是因为2020年的新冠爆发，所以其实对球员们，特别是 NBA 的球员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是会有体现的。我给大家捋一捋这个时间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我们回到2020年，那时候大家还在打2019-20赛季的 NBA 的比赛。中国可能会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发现了新冠病毒，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可能慢慢就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开了。3月11号。2020年3月11号 NBA 就进入了一个暂停的状态啊，当时整个世界都基本是停滞的状态，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传播的太快了病毒。对，然后中间跟新冠的搏斗过程，或者说大家的一些政策，我就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我说 NBA 什么时候恢复的比赛啊，那其实已经到了7月30号。那7月30号，大家进入了迪士尼的 bubble 啊，也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比赛，常规赛进行了缩减。22支还有机会杀入季后赛的球队啊，每支球队再多打8场比赛，常规赛就结束了。当时已经把赛程缩减了，因为都打来不及啊。对，然后后来就进入了季后赛的争夺。赛季是在2020年10月11号结束的啊，那年湖人拿到了总冠军啊，击败了总决赛当中击败了迈阿密热火，对，然后这是詹姆斯到湖人的第一座冠军奖杯，对啊，也是浓眉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而我们从时间这个角度上来看，2020年10月11号距离当年常规赛开始的2019年10月22号已经过去了355天，再多过10天它就一整年了啊，这是历史上 NBA 最长的一个赛季。而仅仅72天的休息之后，2020-21赛季的 NBA 常规赛就再度打响了。而72天也是 NBA 历史上最短的休赛期啊，可能大家对休赛期的印象可能会有最长的休赛期，因为 NBA 不止经历过一次劳资谈判啊，经历过罢工，所以有些赛季会在很短的很晚的时候开始。而这一次的2020赛到21赛季的 非常晚的开始，是因为前一个赛季结束的实在太晚了啊。对，哎，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五奖竞猜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2020-21赛季，也就是 bubble 之后的那一个赛季的常规赛第一是哪一支球队呢？啊，一会儿找个机会来给大家解答这个吧。对，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时候边听边想啊，最好不要查资料，因为查资料这个很方便，对吧？你还记得那个赛季的 NBA 是什么样子的吗？对啊，那然后常规赛是从82场减到了72场，然后是在2021年的5月16日结束的。其实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话，是 NBA 的常规赛一般是在4月中就结束了。啊，在2021年是在5月中才结束的，而且还是在赛程缩减且赛程安排的极其紧凑的情况下完成的啊。啊，给大家做一个数学的那个计算比较，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啊。整个2020-21赛季的 NBA 常规赛，总共72场比赛是在145天当中完成的，平均是2.01天一场比赛。而作为参考的话，其实只要看后一个赛季的2021-22赛季，那常规赛正常是82场，是在173天之内打完的啊，平均是2.13天每场，所以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啊，差别还是挺大的。对，就相当于呢，少了一定的休息时间，赛程更紧凑，而且其实休赛期也更短，所以其实球员在那个情况下已经是很疲劳的啊。可能就很多人要问了，那为啥一定要打72场？那让球队球员休息好，我们少打一些比赛行不行？不行，其实啊，说白了这是不行的，因为 NBA 是个商业联盟，商业联盟得挣钱，所以应该是一个计算的结果，72场是一个维持一个就是怎么讲，可能各方利益啊，包括转播啊、球队啊、赞助商等等等等利益的一个最底线最少的，那能不能少打一些？我刚刚聊完，其实可能有人说，那能不能多打一些呢？啊，多打一些不就保证了赞助商的利益吗？其实肯定更不行了，因为奥运会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因为新冠推迟了一年之后，它会在2021年的7月开始，这个是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 NBA 的赛季结束时间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比东京奥运会的开始时间来得更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美国队是要打奥运会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季后赛的时间点，大家可能就清楚发生了什么了。对，季后赛是在5月18号开始的，这个是 play-in 的比赛，那已经比平时晚了1个月出头了。对，然后赛季的结束时间是2021年的7月20号，在此时此刻那个时间点，那时那刻，不能说此时此刻，对，距离东京奥运会的男篮比赛开战只有5天的时间了。而那个时间点7月20号，美国队的大部分球员已经到达了东京，他们是在7月19号到达东京的。那为什么是大部分的呢？这就得提到球队的这个阵容构成的情况了啊。对，这个是之前一期说过，就2019年中国世界杯的美国队阵容是一个星位最暗淡的一个阵容，对吧？没有什么全明星，也没有什么入选联盟最佳阵容的球员，都没怎么，对吧？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啊，12人名单当中的全明星含量就急剧增加了啊，总共是37次啊，37次，其中杜兰特一个人就占了11次。提到杜兰特，这里就多说一句啊，就是杜兰特当时代表美国男篮的总得分已经达到了311分啊，距离当时美国队史得分王卡梅伦安东尼只有25分啊，只有25分。所以在那个时刻，大家都肯定会期待一个事情，就是他会在2021的东京奥运会打破卡梅伦·安东尼的记录，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也是发生了。那至于杜兰特到底在美国队当中有多重要，这个不举别的例子啊，就是今年奥运会的美国对塞尔维亚的第一个半场，大家还有印象吗？对，这个半场人挡杀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鬼挡杀鬼，真的就没有人能阻挡杜兰特，就是这样的感觉，对吧？那回到当时的杜兰特，其实他在2019年总决赛受伤之后，其实缺阵了整个2019-20赛季 啊，当时他还做出了决定，是和欧文一起携手加盟了当时的新贵布鲁克林篮网。对，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2019-20赛季会缺席。那其实对于他们俩组成的这个阵容来说，2020-21赛季的常规赛才是一个开始。但是说实话，就是杜兰特在那个赛季的常规赛当中也没怎么好好表现，主要也是因为受伤，72场他应该只打了不到一半。但是好在他在季后赛回归了，他们和最后的总冠军密尔沃基雄鹿是打的这个就是天翻地覆啊，最后3-4惜败。其实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是会是篮网三巨头最后的荣光，对，因为当时离他们这个三巨头组建也就不到5个月的时间嘛，对吧？就是哈登应该是在2021年1月份加盟的篮网，对。就当时他们肯定意识不到这件事情啊，而事实上就是这个三巨头在不到9个月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就成为了历史上可能 NBA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what if， 对，最大的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谜团。那就是假如这三个人不遭遇伤病情况啊，没有这个当时欧文所谓的这个疫苗的那个情况等等等等，这个阵容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事实就是这个三巨头组成的时间只有1年多1点点而已啊。最后一个来的是哈登，第一个走的还是哈登。那不说三巨头的事儿，回到杜兰特，就是和杜兰特一起回到这个阵容的2016年的奥运冠军成员还有追梦格林啊，就是啊，他俩其实在勇士队也当过队友，其实当时的合作其实是不错的啊。格林虽然这投不进球嘛，对吧，这投篮能力确实这个一直没有好过，但是他在场上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而且在防守端啊，他无论是单防还是协防还是指挥防守，包括一些进攻上的一些手递手的掩护，给后卫的一些这个指路也好，这个挡拆也好，等等等等，他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就美国队其实肯定还是一支以外线多攻击手为主打打法的一支球队嘛，而且当时的这支梦之队当中，我已经数不清楚这是梦几了，所以就不数了啊。对，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可能是梦13，我猜。对，12还是13 12 13 14，我不知道，搞不清楚，不说了。对，当时这个球队当中有4个在2020-21赛季就 NBA 得分榜前10的球员，里面有4个啊，分别是比尔、利拉德、拉文还有塔图姆。哎，说实在的，这几个名字还挺唏嘘的，是吧？就比尔、利拉德、拉文，除了塔图姆以外，这三个名字在上个赛季的 NBA 其实都是笑柄一样的存在。真的，比尔和利拉德都加入了争冠球队啊，可能是要帮助球队夺冠的，但是这两支球队都在上赛季季后赛的第一轮，对，就以一地鸡毛的状态啊离开了这个季后赛的行列啊，就更别说去什么争冠啥的了。对，拉文就更惨了，对吧？最新的消息啊，休赛期的消息是拉文现在公牛队搭一个首轮都没有办法把他换出去。也就塔图姆还行啊。回到那个时间点，就是比尔最后是没有加入这个梦之队的，对，因为他后来感染了新冠啊。对啊，对了，讲到新冠，就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周围感染新冠的人多不多啊，就是我周围就前两天跟我妈妈打电话，我妈还在跟我说，就是你自己当心一点，就是最近就是好像周围亲戚当中朋友当中也有感染新冠的，就是大家都当心一点了。虽然现在这个力度没有那么大了，但是生病总是一件难受的事情嘛，对吧？然后我自己的办法就是还是得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对对，增加抵抗力就是吃好睡好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但是最近这个事情呢也蛮麻烦的，就是睡不太好，因为看奥运会看的太认真。对对，一个题外话。对，回到这个美国队的阵容当中，其实只有利拉德和比尔是入选了当年的年度最佳阵容啊，就是对。然后其实杜兰特当然应该也入选了，只是因为他那年参加的比赛太少了，就不够评奖。对，然后再看整个球队的构架的话，真正的这个 内线球员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从原始的阵容上来讲，应该就一个乐福，一个阿德巴约，最多再加个 Draymond Green， 对啊，然后身高是严重不足的，但是这可能就是球队的打法的一个问题，对，打法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波波维奇就是想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内线的，就是我不要内线的身高和护框啊，啥啥啥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内线球员在进攻端给外线球员做球的能力要比较强，对，因为外线确实有很多出色的攻击手嘛，对，那当然就是这个都是一个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还有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是比尔离开了球队嘛，因为新冠，就是后来乐福也因为就是旧伤未愈也离开了球队，对，上一期好像也 提到过这件事情，然后补充进队的是麦基和凯尔登约翰逊，这个身高好像确实补上来了，但是这两个人确实在最后对就是打到后面比较关键的比赛淘汰赛当中其实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或者太多的上场时间啊，对，就是最后就是这个阵容当中其实有三个人确实参加了总决赛的，也就是说刚刚提到的说打完总决赛大部分球员那个时候已经到达了东京的这个男篮比赛的这个现场啊，那这三个人肯定是没有到达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打总决赛啊，总决赛是打了六场我记得，对，如果打到七场可能他们会到得更晚一些，对，这三个人是霍勒迪、米德尔顿和布克啊，他们当然错过了所有的季后赛，他们是在总决赛之后的四天啊到达的东京啊，因为拿到总冠军之后是有冠军游行的啊，霍勒迪和米德尔顿还参加了那一年的游行，然后和布克会合，然后飞到东京啊，就是美国飞到东京肯定也这个时差时间啊，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他们到达东京之后啊，美国队的揭幕战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就开打了，对，那很快的过一下这个美国队热身赛的情况，刚刚说了那几个球员是没有参加热身赛的啊，那就美国队好像找了一些就是替代的球员去打热身赛，我忘了有哪些球员了，就是我只记得有个加兰啊，加兰是在的，对，那个阵容里面，对，然后热身赛的情况也蛮有意思的，就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就是你就首先热身赛的这个战绩当然不作数对吧，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也有点蛮离谱的，就是连着输尼日利亚输澳大利亚，这是第一第二场热身赛对吧，第三场热身赛就是如果再输的话可能就是美国队历史上第一次热身赛的三连败啊，但是后来他还好他们赢了那个阿根廷啊，赢了阿根廷，我仔细看了一眼数据，那场比赛阿根廷的得分王竟然还是斯科拉，这是青黄不接啊，侧面说明就是斯科拉确实是强啊，另外一方面就确实也说明，对，这确实没有下一代的人能顶上来啊，对，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后面有一场第二场跟澳大利亚的热身赛是取消了，因为比尔感染新冠了，对，当时我记得杰里米格兰特也进了观察名单，但是后来没事儿。对，最后一场热身赛是赢了西班牙，然后赛后其实拉文也进了新冠观察名单，后来还好没问题，然后他也是比大部队要晚一些到东京的，所以就整个刚刚提到的一些客观的影响啊，就是美国队在准备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仓促的啊，包括就是人员的到位情况是陆陆续续才到的，而且之前的集训时间也并不是很长，热身赛状况也很差啊，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在揭幕战输给法国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意外的事情啊。那回到上一期的标题，就是在亚洲的地界上美国真的打不过法国吗？当然不是了，对啊，就知道就是奥运会真正的结果的就是小伙伴们其实就知道，因为揭幕战结束之后大概十几天吧，对吧，这是2021东京奥运会，其实这2020东京奥运会了，我老说成2021这个不在意了啊，对，之前已经犯过一个2020和2021的错误了，在聊那个自由市场的时候啊。anyway 就是对东京奥运会的男篮决赛美国 就是击败了法国拿到了冠军的。对啊，他就在十几天之后就完成了复仇，所以打得过的啊，打得过的啊。但是哎，在法国的地界上打得过打不过的不知道，反正我录节目的时候那个还没有打过，也不知道真的碰得上碰不上，不知道。哎，要说美国队真正可以完成复仇的这个首功之臣呐，那肯定还得是杜兰特，真的真的。就这个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就是第一场输给法国队的比赛，杜兰特是12投4中，啊，十分，仅仅拿到十分，而进入淘汰赛之后，就小组赛那个就没有那么大含金量的比赛，我们就不聊了啊。对，就是淘汰赛的三场比赛，他是一共拿到了81分啊，平均每场27分啊。对，然后没有一场比赛的命中率是在50%以下的。然后他当然也当选了奥运会男篮的 MVP 啊，就是飞巴之王，对，飞巴之王，这是我那天。美国对塞尔维亚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在某个谁的朋友圈还是微博下面留的言，对，被点赞点的还挺多的，就是这就是飞巴之王啊！我说，就人家说的好像是说那个杜兰特在干什么啊？这上半场8中8嘛，我说就证明一下自己是飞巴之王嘛，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感受，就包括在2021年的这个奥运会上也是这样的感受啊，所以美国队的整个那个。淘汰赛之旅吧，还是跟大家捋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共性，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蛮好玩的。对，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遇到的对手是2019年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因为他们是小组第二啊，所以上来就会从难的对手打起。但是对美国队其实无所谓了，对美国队是要拿冠军的球队，我一直觉得嘛，拿冠军的球队是没有什么资格说挑对手之类的，对，因为你就要击败所有的人，对吧？那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是第二节的时候落后过10分啊，对，就是2位数落后，然后在落后十分之后的9分钟之内啊，比赛时间9分钟啊，就是第二节加第三节吧，加起来美国打出了一波36-10，对，其实就靠这一波然后锁定了胜局，最后赢了西班牙14分。而在这一波36-10的高潮里面，那要提到杜兰特，杜兰特一个人拿到了36分钟的一半18分，这就很离谱啊，很离谱。然后那场比赛的西班牙队也蛮神奇的，就是可能在很多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卢比奥不是一个得分的高手嘛，他是一个以防守与助攻见长的球员，但是我觉得19年的世界杯和21年的奥运会可能是在某个程度上最好的卢比奥。那时候他的进攻这件事情在飞巴的体系当中是可以被体现出来的。那场对美国队的比赛，卢比奥一个人拿下了38分啊，而且他在4场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因为他输给美国就被淘汰了嘛，4场比赛当中场均是拿到了25.5分，他是那一年得分榜第一，奥运男篮得分榜的场均得分榜的第一啊。哎，就很可惜，就每每讲到卢比奥，就是他慢慢的从一个这样的球员成长起来，变得更全面，然后走向更好，感觉就是他终于年纪大了之后会进攻了，会得分了，然后他就是再聊到他现在的境遇就有点唏嘘啊，因为之前也是因为一些心理疾病的状况，没有办法再接着在 NBA 打球了，希望还有机会看到卢比奥打球吧，那无论在哪个平台上就祝他好啊。对，然后淘汰了西班牙队之后，他们半决赛的对手是澳大利亚，说实话就是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剧情，真的一模一样，对，一模一样的剧情。就是第二节还剩下5分多钟的时候，那时候的比分是41-26，对，领先的是澳大利亚，领先15分，就跟设计好的一样。然后美国队就开始追追追啊！第二节后半段急起直追，然后反超比分，领先的不是太多。然后第三节一波流，游戏结束。对啊，第三节双方的比分是32-10。啊，美国队打了澳大利亚一个32-10。其实，我们可能有老一点的年纪大，老一点这好像不太 不太好，年纪稍长一点的听友可能会在怎么讲，就是刚了解梦之队的时候，就是包括大家回听第一第二期梦之队的节目的那个时候啊，其实美国队其实经常会就是在第一节甚至第二节就打出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比分，32-10或者甚至更夸张的比分，然后就直接把比赛结束了。但是其实到越来越靠近现在的情况下，其实美国队跟其他球队的差距啊，反了，其他球队和美国队差距就在变小，对，确实就是不停的在变小的，对啊，这是一个现实。这并不是说美国队有变差啊，美国队可能也有变差，我也不知道，美国队可能进步的幅度非常非常小，但其他球队因为进步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在如果从92年梦之队成立到现在30多年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其实其他球队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时不时就有能威胁美国队的球队存在。当然这是对篮球比赛，奥运男篮比赛或者世界杯男篮比赛的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推动，比赛会变得更好看，就是美国队对任何球队都能赢30-40分，这比赛还有什么看头，大家要去抢第二没有意义，对吧，是这样子的。那讲回来，就是这场比赛当中除了杜兰特拿到了23分啊，比上一场稍微差一点，其实球队我觉得最大功臣是霍勒迪啊，那场比赛霍勒迪是11分8板8助攻啊，这是一个超级全面的数据。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他把对面的超级王牌帕蒂米尔斯啊，米尔斯在飞巴的层面上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得分手啊，可能你会觉得他哎跑得不快，跳得不高啊，哎以前其实年轻的时候跑得还挺快的，但跳得不高，身高也不高，但是就是投得准，就是持球进攻一门灵，哎不是一门灵啊，持球进攻这件事情上他做得非常好，对，有球在手，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上两个档次。当然现在米尔斯年纪稍微大一些些了，但是依然很厉害啊。那场比赛米尔斯14投5中仅仅拿下15分啊，15分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但是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整个奥运期间帕蒂米尔斯的场均得分是23.3分啊，是整个奥运的第三，然后他在输给美国队之后，澳大利亚打斯洛文尼亚的3-4名决赛，帕里米尔斯一个人砍下了42分，帮助澳大利亚拿到了一块铜牌。对，而斯洛文尼亚就是另外一个想聊一聊的球队了。对，就是他们其实很可惜啊，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是1分之差输给了法国啊，输给了法国。然后东契奇和他的第一个奥运会决赛就这样擦肩而过了，那其实也不一定，说白了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嘛，对啊，就是奥运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进，特别是对一个欧洲球队来说，欧洲的强队实在太多了。是他奥运是场均23.8分啊，是排在卢比奥之后，排在米尔斯之前，是排在第二的，然后助攻9.5次，场均遥遥领先，而且他第一场比赛对阵阿根廷那场比赛他是拿到了48分，好像48分在奥运男篮历史上也是排得到位置的，具体是第几我不记得了，听友可以补充啊。对，那这里就再来一个无奖竞猜好了。对，再来一个无奖竞猜，就是刚刚讲到了奥运当年的得分榜嘛，对啊，得分榜第一是卢比奥，第二是东契奇，第三是帕蒂米尔斯，那第四是谁呢？嘿嘿嘿，对，你们可以想一想，猜一猜是谁啊？这个可能比前一个那样难一点，而且没有那么容易查。当然，你搜索能力强都查得到。对，好了，这是聊到决赛了。决赛就是揭幕战的重演嘛。对啊，又是这两支球队。那美国队很显然是吸取了前两场的教训。没有再犯前两场的错误，就是1/4决赛和半决赛的错误，就是没有在第二节再被对手打懵，而是在第二节发力一波高潮拿到了2位数的优势啊，对，就是把比分拉开到了39-26，这是美国队第一波高潮之后拉开的比分。虽然其实法国队其实打得很顽强啊，就是不停的迫近比分啊，然后也不止一次把 比分追到了两分啊三分啊，就是一个球权之内，但是美国队再也没有让领先优势跑到对面去啊，牢牢地握住了比赛的势头。就说实话，虽然最后赢的比分不大，87-82，但是美国队是一直掌握着比赛的走势的啊，然后他们拿到了连续第四枚的奥运会金牌。对，其实法国队这场比赛打的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之前也说过美国队的这个身高确实不太行啊。如果要上麦基，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对其他方面就进攻端的这个受限可能就更大啊。所以其实法国一直在用戈贝尔的高点做文章嘛。对啊，戈贝尔当时算是他的一个巅峰期，我觉得。对啊，这还记得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五强问答一吧。对，就是2020-21赛季的常规赛第一是谁啊？就是戈贝尔所在的犹他爵士，他那年也第三次拿到了联盟最佳防守球员。对，然后就是法国队其实一直在用戈贝尔这个点去制造美国队的内线杀伤，而且他们有意识的去在让想让杜兰特去对到戈贝尔，因为杜兰特其实对护框这件事情他在这个美国队当中是很重要的。对，因为他身高足够高，然后扫荡面积也足够大其实也造了杜兰特三个犯规戈贝尔一共被犯了9次规一共拿到了13个罚球，其实这个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只是有些可惜的是他13罚仅仅命中了6个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当然没有办法这么算就是如果他把这些罚球都罚进的话，法国队的分数是要比美国队多2分的，对吧？简单的数学题，当然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 what if 而已。对啊，然后我还得再提一次霍勒迪不是因为他帮助凯尔特人拿到了总冠军，不是啊，对，而是霍勒迪确实又在奥运会当中，奥运会的关键比赛当中又一次在关键比赛当中，对，不用奥运会这个词我觉得都 OK。对啊，就是扮演了防守专家的角色半决赛他锁死了米尔斯，决赛他锁死了富尼耶。对，就是揭幕战上当中击败他们的那个富尼耶。富尼耶那场比赛15投5中，也就拿到了16分，跟米尔斯的数据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即使他今年已经年满34岁了，那2024年的美国队当中有他的一席之地，而且是非常核心的位置，有他也是一件毫无争议的事情。对，而且他和米德尔顿也成为了第5个和第6个在同一年拿到 NBA 总冠军以及奥运冠军的球员当然这个其实本来样本就比较小所以当然这也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大的荣誉吧。 那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美国队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改朝换代其实波波维奇并没有担任美国队的主帅多久，但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因为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他可能这就是他计划之中的完成他的任务，其实已经晚了一年了，因为新冠的原因，所以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其实最后是在2021年才结束的。对，波波维奇的任期结束了，然后同时和他一起卸任的还有球队的大总管克朗基洛克朗基洛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一个管家的角色要去负责更多场外的一些协调的任务那他担任了美国队的总管蛮长的时间那他也卸任了，那他们俩的接替者分别是史蒂夫科尔和格兰特希尔，其实这两个人在可能新一代的球迷的心中也都是一些大家会更了解的名字科尔 就不说了啊。对，他带领的勇士王朝其实至少在他主教练的这个地位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成。对，那对于他们要面对的一个任务，就是第一个任务就是2023年的男篮世界杯。2023年的男篮世界杯也是在亚洲啊，2019年是在中国，13年应该是在印尼、菲律宾和日本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三个亚洲国家。那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新的一个就是领导班子，那其实他们的目标可能也是想组一个全新的阵容啊，特别是2023年世界杯其实也承担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个预选的任务。那对于美国队来说啊，美国队其实一直都没有那么在意世界杯，我现在是这个感觉，越发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这个2023年的世界杯当做2024年奥运会选拔球员的一个机制，或者说当做一个部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阵容。然后这个阵容最大的球员也就28岁啊，平均年龄是不到25岁， 24.6 岁啊，是整个世界杯参赛阵容当中平均年龄最低的。最年轻的球员是2002年年底出生的班凯罗啊，其实那时也就20岁出头嘛，20岁半。对，有两个刚刚打完新秀赛季的球员啊，就其实相当于是一年级生嘛，当时一个是班凯罗刚刚提到了、他是当年的最佳新秀，另外一个是凯斯勒，是犹他爵士的中锋，他在第一年打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去年打得不太好啊，对，甚至现在也传出了关于凯斯勒的交易留言啊。其实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因为他很高，他防守篮筐的能力非常强啊，其实在新秀合同两年之后就在交易市场上出现他的名字，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奇怪的。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球队的创始人叫丹尼安吉，是不是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对吧？对，然后这个阵容当中其实有两个转籍生啊，籍是国籍啊，对，就是有两个球员其实放弃了为其他国家参赛来为美国队参赛的。对，一个是班凯罗，刚刚提到班凯罗其实他是意大利，他可以代表意大利出赛的啊，然后之前好像也是不是也承诺过意大利代表意大利参赛，我有点不记得了。对，就反正现在得到了美国队的召唤之后，他就选择了代表美国队出战。另外一个是里弗斯，湖人的里弗斯，他应该是可以代表德国出战的。然后里弗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入选梦之队的落选秀，对，他没有参加过，不对，他不是没有参加过选秀大会，他参加了选秀大会，但是他没有被选中。对，然后球队组成了一个维拉诺瓦帮，对，就是布伦森大头，然后布里吉斯大乔布里吉斯以及约什哈特。对啊，现在他们三个人效力于同一支球队啊，和他们效力于同一支球队的还有他们的大学校友迪维琴佐。对，这谁能想到，对吧？当时可能我猜就是在选人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们是队友的身份，把他们选到一起去，可能有一些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吧。那西伯杜可能也是这么想的，莱昂罗斯尼克斯的化石人也是这么想的，对。然后照例看一看他们入选过全明星的人有多少啊？就是不太多，也就四个人入选过全明星，对。然后没有人入选过年度最佳阵容，哪怕一次都没有啊。对，然后也没有人有之前的梦之队经验。之前都最少会有两个人是之前入选过梦之队的，对啊，所以就我觉得选拔的意味还是比较重的，就是在给2024的巴黎奥运会选人嘛，就哪些人是够格参加奥运会的。毕竟美国队还是比较重视奥运会的，就是看一看这次奥运会的名单就知道了，对吧？其实在训练营开始，科尔就一直在尝试这个阵容，毕竟他是第一次带这支球队嘛。然后他最初认定的首发是大头就是布伦森，然后布里奇斯、卡梅伦·约翰逊这两个人当时是布鲁克林篮网的前场搭档，然后还有英格拉姆和勾勾勾啊，对，其实就是一个后卫、三个前锋加上一个内线嘛。当然，勾勾勾是不是一个出色的 中锋人选其实是带一个问号的啊，在 NBA 是这样的，在 FIBA 的啊国际篮联的规则当中，其实就更打一个问号了。那这个具体怎么样，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打比赛的情况再说。然后之后是在就可能经过了一定的训练和热身赛之后，把卡梅伦·约翰逊的首发换成了爱德华兹。对啊，就这个现在想想，对吧？就卡梅隆·约翰逊有什么资格代替爱德华兹打首发？对，他当时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迹可循的成分。一是他和大乔是就是本队队友嘛，然后爱德华兹当时也没有那么出色啊。爱德华兹当然当时攻击力已经很强了，但是会被认为是一个可能持球权甚至攻击的效率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人选。对，但是打完世界杯之后的2023到2024赛季，爱德华兹就真的起飞了。对啊，打出了一个让人炸舌的一个赛季，说实话。对啊，就是他也后来也入选了这个今年巴黎奥运会的12人名单啊。就是其实只有两个人在就是2023世界杯的美国队阵容当中，只有两个人是入选巴黎奥运会名单的，一个是他爱德华兹，另外一个是哈利伯顿。哎，因为哈利伯顿的生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嘛，就是他是2月29号出生，他是2000年2月29号出生的，啊，又是千禧年，又是2月29号，有点天选之子的感觉，对吧？对，哈利伯顿会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第一个生于2月29号参加男篮世界杯的球员，应该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查过，这个资料搜寻量太大了，就提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听友愿意去查资料可以去在这里留言啊。对，然后阵容的构架大概就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看正式比赛之前的热身赛的情况。就说实话啊，跟之前的热身赛状况完全不一样啊。大家可能还记得伦敦奥运会的热身赛啊，就是他们打的是一塌糊涂的。对，然后这次是一路砍瓜切菜，豪取5连胜，场均净胜分达到20分以上。对啊，5连胜，这已经是就是自2016里约梦之队以来是第一次取得热身赛全胜，对啊。然后球队的得分王，当时5场比赛当中的得分王是爱德华兹，对，场均20分左右，不到20分，19.2分。对，那5场比赛当中呢，有些对手呢是相对没有那么怎么讲，也没有那么强的啊，或者说这个胜利没有那么有技术含量的。但是2场比较有技术含量、比较有含金量的热身赛的对手分别是西班牙和德国。对，就虽然这2场比赛美国队都拿下了，但是他们其实都在这2场比赛下半场他都落后过的啊。对，而且就失误这件事情一直在困扰着这支球队。对，失误率太高了。当然仔细想想也正常，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就本来不是年轻，就是也是一支磨合不太到位的球队，因为这些人肯定很临时的才组在一起去打比赛的，对吧？对。然后其实从阵容的缺陷上来讲，还是有一点点会让人感觉有一些担忧的，就是勾肯定会是首发中锋的人选，那球队的替补中锋到底是谁？其实从真正的位置上来说，那个人应该是凯斯勒，从真正的中锋的角度上来讲。那如果担心凯斯勒的经验不够丰富，然后可能他的技能包不够完全的话，那波蒂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波蒂斯是球队应该年纪最大的球员啊，对，然后他的其实远距离投篮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好像科尔更喜欢用班凯罗，他想要把班凯罗当做第二阵容的中锋的人选，他有点想让啊他去扮演之前奥运会当中阿德巴约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说实话就有点，我觉得有点胡闹了，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型的球员，就班凯罗不是一个内线，甚至我会觉得，对，班凯罗其实当然他是一个四号位的人选，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更偏三号位一些啊，他其实是一个大个子的锋线的打法，或者大个子的侧翼的打法，而阿德巴约这是开玩笑，是一个真正的内线，对吧？虽然两个人身高可能真的是差不多的。然后这2场比赛当中，其实说实话打西班牙那个比赛呢，其实 就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之前啊，我们上一期节目，在包括之前的节目，其实提到西班牙的篇幅还是挺大的啊，包括我们前面对啊，在那个上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提到了西班牙，但是2023年世界杯的西班牙其实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内线完全不行了，对，就是。没有了小加的西班牙内线是勾勾勾可以应付的，就说实话，就是他们现在的内线是阿尔南戈麦斯兄弟加上三 D 阿尔达玛，对，说实话我觉得这三个没有一个是纯内线，对，就是阿尔南戈麦斯兄弟里面有一个是以三分和那个持球外线进攻见长的，阿尔达玛也差不多，对，真的没有一个是真内线，就是勾勾勾是不是真内线也不好说，但是比这三个还是强多了，所以美国队打西班牙好像还算是相对还好一点，打得不错的，但是打德国那场比赛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了，虽然最后赢了，就是当第三节比赛还剩下四分钟的时候，比分是55-71，德国队领先，分差是16分，对，16分的分差，那时候距离比赛结束也没多久了，对吧？一节半还有啊，一节半都不到。然后之后，美国队是靠哈里伯顿的出色发挥啊，就在那四分钟当中把比分迫近到三分，然后第四节再一波拉开的一个局面。其实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啊，对吧？前半段节目当中，上届奥运会啊，东京奥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其实美国队都是一个逆转胜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当时是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的逆转，在这场打德国的热身赛当中是第三节到第四节的逆转，对，这差晚了一节嘛，当然这只是友谊赛了，你就说不好是什么情况，对，友谊赛的胜负我一直觉得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希望大家记一记啊，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啊，知识点做笔记，对，就是德国队在篮板上是55-42完爆了美国队的，对，然后二次进攻的得分两边的比重是21-7，对，大家记住这个数据，然后我们聊一聊真正的2023年的世界杯，美国队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啊？对，那其实世界杯的赛制比较复杂，对，他要打第一轮小组赛和第二轮小组赛，然后再进入淘汰赛啊。其实从球迷的角度上来讲是很开心的呀，就是有更多的比赛可以看嘛，就场次更多。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小组赛的第一阶段呢。大概就属于那种大家强的很强，弱的很弱，然后说实话强队也处于热身的一个状态啊。美国队的第一个小组阶段的对手是新西兰、希腊还有约旦，其实这三支球队的实力都不怎么样，因为希腊确实也没有字母哥嘛，对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是砍瓜切菜，强度不高的一个状态。然后打新西兰是第一场比赛，那美国队嘛，习惯性慢热，大家都懂的嘛，对吧？就总觉得自己很牛逼嘛，很厉害嘛，对。然后开场的11次进攻是4次失误，5次打铁，然后被新西兰打了一个14-4的小高潮啊。当然，进入轮换阵容之后，马上就揪回来了。然后班卡罗那场比赛是替补拿下了全队的最高分21分。对，应该赢了20-30分吧。对，然后第二场对希腊，说实话也差不多了。对，没有字母哥的希腊和新西兰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从实力的角度上来讲，可能强一点点啊，可能强一点点啊。当然有字母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大家现在看奥运会是，对吧？啊，那然后我看了一下那张技术统计表啊，比赛是真的不太记得了。看了一下技术统计表，一个比较。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美国队的全员出场时间都差不多啊，出场时间最长的哈里伯顿也就21分钟多一点点，对，21分0几秒的那个样子，对，他已经是全场出战最多的人了，对，然后快攻得分是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美国队在国际赛场上历来杀人的招数嘛，快攻得分是32-6啊，对。然后希腊也就兵不血刃的拿下了，然后第三场就是小组赛最弱的约旦队了啊，对，但是蛮有意思的，就是约旦的霍里斯杰弗森啊，之前应该是篮网的首轮秀吧，对，是不是篮网？不是的话，大家那个补充啊，对对， 然后他是小组赛第一阶段对阵美国的三支球队当中得分最高的球员，好像也是唯一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对，但仅此而已了啊。约旦输的肯定是最多的，因为他们实力确实太弱了。但是美国队有一个变化，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特替下了英格拉姆，然后让维拉诺瓦三人组去组成了首发的那个一二三号位。对，然后我觉得这样两个人都会打得更自在一些，就是哈特在首发阵容当中可以玩命的抢篮板，玩命的搞防守，对吧？对，他的职责就是这样的。然后英格拉姆也可以在替补席上去拿到更多的球权，也打得更自如一些吧。对，当然英格拉姆在整个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历程上打得都不太好，说实话都打得不太好，就感觉他应该没有再入选美国队的机会了。对，然后小组赛的第二阶段，他其实是把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两个小组的前两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组，然后再多打两场小组赛。对，然后美国是和立陶宛以及黑山分在了同一组，然后另外一个是希腊嘛。对，到这个时候呢，那就没有办法再砍瓜切菜了不止没有办法砍瓜切菜了，美国队开始输球了还有怎么心甘乐乎的样子呢？对，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三届大赛都有输球的比赛了。怎么说呢，其实输球当然不代表什么了，因为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他们也第一场就输了，然后最后还是拿到冠军了嘛，对吧，就不能说这个。但是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局势走向来说，可能就如果你是美国队的球迷，就大概知道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情况了，就是对阵黑山就已经开始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开始了。三分投不进当那场比赛三分是命中率不到30%的，25%左右，19中5，然后罚球也不灵，30罚20中，也就是一个2/3，66.7%的命中率然后包括阵容的一些变化上，也会让大家感觉好像有一些问题。比如啊，就是最后带终结比赛的阵容的人是哈利伯顿而不是布伦森因为其实布伦森在场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而哈利伯顿的效果更好，而且是他替补上场的时候帮助球队去奠定胜局的。对，虽然这场球美国队是赢下来了但是黑山队的内线其实给美国队造成了蛮大的麻烦的黑山的主力内线就是武切维奇对，这想这怎么也是 NBA 入选过全明星的球员，对吧？而且也不算处于什么职业生涯的就是很下坡期了，不至于。虽然他比巅峰期一定是要差一些了，但是至少不差。然后这场比赛他是18分16个篮板，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基本就把美国队的内线给打爆了篮板比是49比31黑山抢到了23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得分是22分。对，我前面刚刚已经提到了热身赛对德国的数据，对吧？这是很类似的。然后下一场是对立陶宛就是欧洲队都有一个好内线，这绝大部分真的都有一个好内线。黑山有武切维奇，立陶宛的那个人叫瓦兰丘纳斯。对，但是这场比赛他们还真不是完全靠内线打爆，内线待会儿再说。重点是立陶宛的三分上来投的实在太好了，对，他们第一节就投进了9个3分球。第一节31比12领先美国队将近20分然后全场的三分是25投14中，有9个球员命中三分球。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个事，为什么第一节他们命中了9个3分，但是最后一共也就进了14个？其实应该是美国队改变了比赛的防守策略其实就因为第一节的这样的发挥，其实可能会让美国队的防守更偏往外线靠一点。那其实立陶宛这样聪明的欧洲球队，他很容易利用你防守的缺陷去多攻击你的内线嘛，对，三分也不是不投，只有最好的机会才投，所以他们的三分命中率将近60%这场比赛。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阵容当中就要讲到选人这件事情了，就是选人选的就马后炮的看，其实是会有一些被诟病的，值得被诟病的地方。比如里弗斯里弗斯当然他个人的进攻确实在蛮多比赛当中也是能体现出来，但是像对立陶宛的这场比赛当中，他就是一个被针对 的对象，就因为他的防守太弱了。其实在 NBA 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啊。这场比赛里弗斯出场时间仅仅只有13分钟，因为他13分钟之内就犯满了一场了，5次犯规。然后同时另外一个陷入犯规麻烦的人是球队的最重要的内线球员 GoGoGo。 他开场三分钟就拿到了两次犯规，然后第二节的中段拿到 第三个犯规啊，第四节就犯满离场啊，全场出场时间不超过20分钟啊，抢到的篮板球多达一个就是这样。然后固定的环节接着跟前一场一样，看一看篮板数据，你们就发现哎，其实真的很像啊。这场比赛的篮板比是43-27啊，立陶宛拿到了18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得分17分，我们已经第三次提到这样类型的数据了。然后我从一个美国队对手的比如主帅或者说这个观察者的球探的角度上来讲，那我猜其他球队就应该知道怎么打美国队了，对，因为美国很明显就是内线有重大问题的一支球队，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勾勾勾非常容易深陷犯规麻烦。而除了勾勾勾以外，凯斯勒太嫩，波蒂斯不够靠谱，班卡罗不是个内线，球队没有好的内线球员了，所以从美国队的内线去打开缺口会成为其他所有球队去战胜美国队的方法。那我觉得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运气相对是比较好的，他们面对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没有好的内线球员的，对，然后所以美国队还相对赢得比较轻松一些，对。但是那场比赛 GoGoGo 依然是陷入犯规麻烦的，已经连续第三场了，他对黑山、对立陶宛、对意大利都陷入了犯规麻烦。所以当你球队当中唯一靠谱的内线还经常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就怎么办呢？就会觉得好像要没有办法赢球的那种感觉。就因为打到比如说八强或者四强这样的淘汰赛，其实所有人都会针对你这件事情，对。意大利是没有好的内线，但是他们半决赛的对手德国队是有的呀。其实你说德国的内线有多好，其实也没多好啊。我们掰掰手指算一下，当时在魔术2023年，当时在魔术应该是还拿着底薪的瓦格纳，大瓦格纳，对，他其实就是2023到2024赛季他拿的应该也是底薪，就是薪就是2024到2025赛季会拿的贵一点，魔术给他一份签完的续约合同了，对吧？然后今年夏天刚和鹈鹕签了一个底薪合同的泰斯，对，然后还有一个从来没有打过 NBA 的沃格曼，大概就是这三个人啊，但这三个人足够在篮板这件事情上，或者说进攻篮板上击溃美国队了。对，其实看数据的话，其实十二个进攻篮板跟前面比啊，就说什么打黑山是23个进攻板，打立陶宛是18个进攻板，看起来十二个不算多，对吧？但是二次进攻得分高达25分。对，就是德国的利用进攻篮板拿了25分，就是转化的效率特别高，这个就让美国的看起来非常难办，对吧？对，你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这场比赛是一个对攻大战，两边的命中率大概都是57-58左右，就奔着60%去的。然后德国队其实一直牢牢的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就是美国队全场领先的时间大概是4分半钟，德国队是30分钟超上啊，对，剩下时间双方打平嘛，所以德国其实是一直占据本场比赛的主动权的。然后第四节大概还有一半的时候吧，德国队就拿到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嘛，对，就是对很多时候美国队来说，其实他们在最后时刻去把比赛逆转过来的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啊，这场比赛他们也试图这么干啊，确实追得也很紧。但是这个时候德国队的两个后卫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啊，一个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小黑施罗德。我觉得施罗德现在在国际篮联那个赛制当中的地位可能就跟若干年前的帕蒂米尔斯比较像，我觉得就是一个后卫线上的一个能够 砍瓜切菜，然后除了能够自己得分，还能把自己的球队的进攻梳理出来、组织出来的一个人选啊，太厉害了啊！就是而且施罗德也进入他的成熟期了啊，施罗德都30岁朝上了，应该对，就是当时刚刚被老鹰选中，一副愣头青的样子，还染一撮黄毛的，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施罗德了。对，但是他的优点一直都在那里，就是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依然很强。啊，另外一个德国队的后卫是奥布斯特啊，那场比赛奥布斯特其实可以算是全场的 MVP 啊，就他那场拿了24分，我记得，对，然后他们俩靠着他们俩最后时刻稳住了优势啊，最后也没赢多，113-111就赢了美国队2分，而之后的决赛当中，德国是83-77击败了塞尔维亚，当时啊，当然当时的塞尔维亚是没有约老师的。对，然后德国拿到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个男篮世界杯的冠军。对，就觉得美国男篮成人之美，只能这么说，是吧？然后我们顺着美国队的这条线走下去的话，他们3-4名决赛的对手是输给塞尔维亚的加拿大。对，这个就是美洲北美之战啊，北美之战那场比赛也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就是比分很高，两边就是不防守。啊，迪隆布鲁克斯3分8投7中，拿了39分，那场比赛非常夸张。然后 SGA 是31分12个助攻，然后那场比赛加拿大是加时赛赢的美国，然后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世界大赛的奖牌。对，又是美国男人成人之美，对吧？对，这场比赛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因为其实说实话，3-4名决赛对美国队来说其实他也无所谓，对加拿大来说，他们其实有更大的赢的动力，因为他们这是历史上第一块奖牌嘛，对吧？美国队无所谓的了。但是这场大比分输掉之后啊，118-127输掉之后，其实美国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去有3场比赛，就是在一届大赛当中有3场比赛的这个失分是超过100分的啊！这场3场比赛当然都输了啊，就是分别是对立陶宛、对德国和对加拿大嘛。然后他们上一次在一届大赛当中输掉3场比赛是从现在看是20年前了，就是雅典奥运会2004年啊。对，然后第二次连续2届没有在男篮世界杯上进入前3，没有拿牌。然后上一次是50多年前啊，1967年和1970年。对，哎，当然，话转过来讲就是啊，这个好像那个前一期节目里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作为美洲区的前2名啊，对啊，美洲区第二嘛，美洲区第一是那个加拿大嘛。对吧？美国还是拿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现在在录节目的此时此刻啊，巴黎奥运会现在处于小组赛结束的阶段。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我估计1/4决赛打完了。但我录节目的时候，1/4决赛还没有开始，还有几个小时就开始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对于这支美国队来说，其实这届有很多的话题性啊，包括勒布朗詹姆斯重回美国队，包括对库里第一次代表美国队参加奥运会，再包括就是之前莱昂纳德的因伤离开球队，再包括杰伦布朗就新科总决赛 MVP 在对这个猛子队选人的一些 diss 之类的，话题性还是挺高的。但是说实话，我看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当中啊，我反正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就如我们标题写的一样，对啊，杜兰特飞霸之王，我还是这个最大的感受。对，那关于巴黎奥运会的故事肯定没有办法在现在跟大家讲完。那说实话，这个选题可能又要搁置个3年4年，我不知道3年4年之后这个小破电台还是不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不是很确定。如果在的话，到时候 哪个听友再提醒我一下，我把这个一直可以填下去的坑到时候再填下去好了。这就是梦之队回顾的第四期，也是暂告一段落的一期。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This time I can go far.